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跟各位可能对多数人来讲都比较唐突的宣布一件事儿啊，不过这其实是搁在心里已经一段时间了。我当初算一算，我一直也觉得是护法在安排课程，几样事情都慢慢的一件一件事情关联起来，所以做了上个礼拜的决定。经过这个礼拜思考过后，我还是觉得，如果我自己在用功准备礼拜天的东西，礼拜三放你们在这个地方自修，不负责任，也怕你们自己乱讨论一通，也不给代课的学长任何压力啊，那也没有强制性要我们礼拜三班上的学长改到礼拜六或礼拜天去上课，其实不必，因为上网下载等课程结束都可以请到 MP3，所以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啊。我突然觉得网络流通这件事情很神奇，是我昨天早上7点半，收到一封显示电话号码是大陆内地的手机号码还是电话号码，搞不清楚，手机吧。然后呢，我以为是礼拜六下午那位这个上海的同学打来的，我就回了他说是不是某某是某某某某同学，他说不是，他说不是，他说他在大陆已经听我这个练讲的下载的资料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他第一次听我的课大概是选择上网下载《解深密经》。他说有好多年了，他今年24岁而已，是山东济南大学的研究生。然后昨天光一天就收了他12封简讯，大陆人叫短信，就收了12封，跟我讲了一下。第一封是问我您是不是廖成林老师，我就很意外，怎么会有人啊，尤其是内地人打手机发短讯给我。后来才知道，我有一次很冲动的在《入菩萨行》的那个课堂中宣布过我一次手机号码。他是每一堂课每一个录音轨他都听的，所以前两天他听到这段话，就尝试拨电话给我。然后确定是我以后啊，就开始啦啦杂杂讲一大堆。不过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因为我的课带他入佛学的领域，他说他在山东济南大学那边不容易找到就近的善知识可以听学佛法。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他开始接触了念佛、学经、学论的这种佛学的这种学习的过程。当然，一者我也喜了。那接下来他就马上说了，可是学过之后呢，我的烦恼还是很出众，好像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最重的烦恼的问题。这到底应该让我喜还是让我忧哈？我也搞不清楚，这对我来讲是褒还是贬呢？这也是让我思考必须要改变讲学风格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他一个人跟我讲这件事儿，因为的确了，纯粹的讲学只是懂道理啊。我们一直讲思维修，我发现很多学长把思维修搞错了。思维修有三段。第一段就是我们今天闻思这一段，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也叫做思维修。不过这种思维修在《解深密经》叫做什么？叫做随顺修毗婆舍那。随顺修奢摩他。什么叫随顺？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的心还是散乱的，还是烦恼夹杂的，还有你的空性正见、唯识性的正见没有建立。 在这过程当中，你透过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去慢慢慢慢，能够让你的心透过七种作意，开始摄受这些书本上正能量的正见，变成你的随念。什么叫随念？随你的六识心才起啊，你这些正能量的正念就会起得来。那这种随念的智慧如果建立不起来，就不要谈修慧了。所以这是第一段，闻所成慧，思所成慧。那思维修也可以用在所谓的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如果按照道次第来讲的话，就是资粮位之后的加行位。加行位就于切实地论来讲，就是解摄大圣论解深密经讲的，就是指修四种善根，讲的是软顶忍四第一。摄大圣论讲说这软顶忍四第一四加行位呢，就是修唯识观，就是修唯识观，就是修四种寻思观，成就四种如实片智，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修慧。这个修慧呢，有奢摩他修，有毗婆舍那修，不过还是随顺修啊，因为你可能有一下有定，有一下没定的，所以呢，它还是有兼杂的。那照实际上的修法，就是说，你可以一支香修定，也就是说，不要去原相啊，完全是放在我们的能知。保持那个朗朗的觉知性，不要去缘念外相的差别，就是心缘一静，这样子，久久串习而住，这样子的话呢，心慢慢慢慢会发起清安，这个叫做奢摩他的修。那毗婆舍那修就是说，当你的心呢，因为摄受一处，久久以后呢，清安片起了以后，你就引心出定，开始修我们原相观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慧学的材料。那这慧学材料当然还是依着我们观，比如说观我的身是不净啦，受是苦啦，心是无常啦，法性无我啦等等这些道理，骗一切事可以证明这一切的理，由这一切的理呢，能够去骗观一切的事，达到理跟事啊，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呢，没有障碍，心还不散乱。每经过一次这样子的慧观，心就越发的不散乱，慢慢的由慧又增上定，因为定的缘故呢，你的慧观就越有力量，就越周遍，就从有兼修变得无兼修，从有功用修变成无功用修。这个是我们在修所成慧这段文很长的一段的叙述，于切实地论在这个地方琢磨很多，讲的就是这种夹杂修，一下修定，然后接着修观，这样的过程。等到你的根本禅定发了，从初禅、二禅、三禅，如果最美的话、最妙的话，是达到了四禅。在四禅当中，你再把身受心法四念处，或者是天台三观、法界三观，或者是唯识的三见次观次第成就，你就可以得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都叫做修所成慧。那么中间还夹杂了一个叫做无分别智见到位发起的相那么这三种的思维修其实层次上当然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么到了见到位的时候呢，是无所缘的是无所依理，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四大圣论增上慧品那一品当中所描述的无分别智的所缘境界。那个境界呢，再换一句话讲，就是真如。那从正真如之后的入地的修，就还是叫做思维修，不是那种思维修，已经不是在那边想东想西了所以有人以为眼睛闭起来在那边想东想西就到了思维修，那个只是你的闻所成慧比较专注的相而已还是因为透过串习思维 把你的正经的道理想熟了，就像想到我默学默，不用看文，我可以讲一大堆话一样，这么熟。这个东西也还是文所成会。你从文所成会到思所成会要得到什么样子的指标了？那个指标就是那个离欲，那个离欲的确定志向非常的坚固，一碰到欲所缘的境界，立刻就会有一种免疫力，就是说欲所引发的烦恼像念头才起啊，你离欲的对志想立刻就发生，这个思所成慧才会有一点力量。今天如果你把所谓的修学正念当作想一堆的道理啊，想归想，然后遇到境界的时候呢，还是随顺习气，烦恼出众，我就不晓得该怎么说，那大概就是讲的人的错误，只能这么说，表示说讲的人没有把烦恼的这个形象，他说清楚，因为呢，其实圣义谛本来就是烦恼的实相，但是呢，你不能说圣义谛就是烦恼相，各位懂我的意思吗？烦恼的实相其实就是圣义谛相，所以圣义谛相跟烦恼相不能讲成一，不能讲成义。如果圣义谛相就是烦恼相的话，那我正在烦恼的时候，我就是见圣义谛的人哦，可以这么说吗？胡说八道嘛，对不对？那么如果它是不同的东西的话，那我何必去管烦恼相呢？那烦恼归他烦恼呢，我圣义谛我只要懂道理就好啦。我懂道理就等于解脱了吗？就等于正果了吗？烦恼还是很出众，懂道理有啥用啊？所以包括解释密经在解释圣义谛相的时候都在讲这件事儿，可是很多人都还是把烦恼相跟圣义谛相当作两件事情学习，这是啊，我也不晓得要怎么讲才讲到位，讲到那个位置上去。圣义谛只是心的实相，心真的在运作是那个样子，你以为心有烦恼那是一种误会，可是误会本身因为你重重执时又不自知，你知道吗？而变成了习惯。当你一个人在自以为是的习惯里面，是不可能知道我在烦恼的，可是你在事后诸葛说啊，我刚刚在烦恼，那念心叫什么心？也叫做觉，可是那是后知后觉，后知后觉还是不觉，因为你没有在烦恼正生的时候起了一种般若的光明，让它不相续，让它破和合，你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有觉，你的后知后觉还是不觉，因为你已经错过当下的觉，又在原念过去的那个烦恼，说哦，他在烦恼，谁在烦恼啊？正在想刚才烦恼的心又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种错误的修学太多了，很多人以为这样就叫做修学，这样就叫忏悔，不是的，差很多。要真正达到真的实相的忏悔、取相的忏悔、原相的忏悔，都还是要观心为上，不是拿一个道理想归想，然后烦恼归烦恼两码事儿，在那边走平行线，你走到驴年还是一样。那有人说啊，就像我们礼拜六下午那个小朋友就一直在问我，你教我不净观，你先把你染污的对象、淫欲心生的对象、原相这边想清楚，然后再想他很丑，想得起来吗？你已经想他很漂亮了，想他淫欲心已经起了，你起了这个心了，你还能够想他很丑吗？想他是不清净的吗？想他是聋烂吗？啊，根本不可能嘛，根本不可能嘛。所以很多人教这种对治观、对治想都讲不对，都讲不对。那我也没有真正开始讲那个东西，只是因着经跟论上的道理说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只是跟你讲怎么样形成正确的知见。因为正见没办法建立，你什么说话都还是白话。可是很多人就把时间通通花在懂道理、成立正见上面。有人说，懂道理不就是应该可以对治烦恼吗？不然懂道理干嘛用？对，道理它必须要源于烦恼相去知道它的实相， 而不是要离开烦恼相，当作好像我没有生病一样的去用自己以为很中性很客观的做学问的态度去懂一个道理。你这样道理懂下来是没有 feel 的，没有感觉的，懂吗？就道理就归道理，你心会有什么触动吗？我看是很难嘛，看是很难嘛。我到底要怎么把话带到我要讲的重点上去？其实有点难。意思就是说，当你烦恼正起的时候，当你烦恼正起的时候，你要看你的习气是怎么走。如果你顺着烦恼发生的问题去找解决的方法，那是顺流的想法，这种想法就叫做世间心，就是生灭的想。这种想法想到死，你只会做到一个四字变冲的人。你可能找到一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暂时的啦，可是你烦恼会烁烁的窜袭而起。可是如果你习惯烦恼念正起的时候，你逆缘起去想你从哪来，对不对？然后顺着道理去看到自己的片剂值，然后为什么你不见缘成实，不能够现正依他起，你在这个地方道理就会因为烦恼相引发，所以烦恼相变成是引发你起正念想的正上缘，懂意思吗？那一心不二用嘛，当你心去想正念的时候，烦恼就不相续的嘛，就破和合的嘛，你根本没有办法继续随顺烦恼继续下去嘛。那如果你又因为想正念经常心会生清安，表示你的定已经有一点点根了，就会由慧发起定，由定又增上慧，这个时候的思慧思所成慧才会开始有一点力量。然后这个时候你专门一炷香推一次盘起来，那你就很可能发起出产，对不对？在出产的心当中继续思维以上的道理，那就可能正果，那叫做修所成慧。这当然我只有 留在礼拜天呢、啊，比较用一年简短的时间去摘要于切斯德论的重点，我才会把刚才20分钟的东西再详细讲。那么过去我们比较讲道理的多啊，对于修行的法要不是没有讲，而是讲了，那么没有修行经验，我也没有真正做指导，没有带真正的团班级的团队练习，也没有小餐，所以呢你们只能够自己猜猜看啊，试试看啊，东摸摸西抓抓啦，那这样会成就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问会不会走火入魔，我跟你讲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时候魔绝对不会理你。因为你就是魔，人家理你干嘛呢？他看你是一卦的啊，因为你在心外求法，他干嘛理你呢？他看你跟他一样啊。所以有人以为哦，这样就会走火入魔，早的嘞，早的嘞，那个楞严经51魔还轮不到你啊，你那五蕴都没有看见，你以为你懂五蕴哦？早得很啊，对不对？五蕴魔根本认为你是兄弟，对不对？他是大哥，你还是小弟跟着走，所以真的是胡思乱想多了。好，拉拉杂杂讲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上课前也有学长在问，也因为昨天12通简讯他在问这个问题。那我其实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啦，其实就是因为他身旁没有三智是经常督导啦，可是可能过去生修学的善根关系，他对佛法就是有那么一点好药，所以呢生活就归生活吧，佛学就当知识，听起来会觉得很舒服也很自然，因为过去生串习嘛，那可能跟我的讲法也相应吧，如此而已。可是相应并不代表修学啊，请注意啊，相应还代表只是你在宠你自己的习气罢了啊。也不晓得过去生我们有结过什么好的缘分啊，那年就跟你爱上一个人一模一样，那是染污的，没什么亲近可言的，对不对？有很多讲课的人，那我看到很多粉丝，你要那么多粉丝干什么呢？又不能下火锅，对不对？找那么多粉丝干什么呢？还要成立脸书俱乐部， 搞嘛呢？不，搞什么呢？对不对？没有必要嘛，对不对？那心中没有那种染污的那种想法，真的，你一听到相应，你如果真的是善根发相的话，会往那头去，自己就忙起来了，哪有那么多俱乐部的事情好玩呢、啊？没有的，没有的，所以这些事情其实你慢慢就会知道差别了，啊。不过大家都会以为那种感觉相应啊，就是很喜欢啊，就是会有很多巴拉巴拉巴拉的想法，那就不必了，真的那就不必了，真的咱们真的不是为了那种事情而来的，对不对？赶快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找到一个因缘啊，自己好好的了解一下离欲之后的那种清净的觉受。离欲不是叫你不要去做世间事儿，就做归做了吧，对不对？真的你就没有贪嗔痴的染爱，你会知道染爱跟慈悲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会孤僻一点，那是修行的发相啊，那种发相也是习气的发漏，也是习的发漏。可是呢，你只要修大悲心、菩提心、慈悲喜舍，这些事情都会让你的心转变。心，你只要持续下去会变的，你不要一股脑往自己以为的涅槃上去，这个是重点，否则会变成一片大黑暗，到最后你可能会问，我干嘛把自己搞成这样，对不对？这是问题所在。所以这些都是因为要有过来人在身边看见你的样子，给你提点，你也有善法欲跟人家请问跟小参，才可以避免的问题啊，否则的话我觉得盲修瞎练还是居多啦，啊，还是居多。不过我们今天不能以为我们今天处在这种以为学正见的佛法就算满足了，其实如果大家都只是把佛法拿来这样子谈谈，我还是觉得不管你再怎么正知正见还是有点恐怖的啦，啊，还是有点恐怖的。因为这种善根不牢靠啊，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在过去一段时间助长这样子的学风，所以我一直积极的想让自己改，所以绝对不是要气死周间课程的我们这些学长，因为有很多学长都我们一同学习很多年了，像慧玲啊，真的其实也都不舍哦，大家不要因为礼拜三下礼拜以后我们就不共修了，就把自己的道业就停下来，我相信都不会啊！你们这些会已经跟着学一起那么长时间的人，自己都可以上路做功课了哈。那么我也知道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义子、道场跟师父，善知识难得，道场难处。既然已经有缘了，千万不要让自己在这个地方放逸懈怠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么周间课程等我明年把礼拜天的课程圆满以后啊，如果继续周末那就周末，如果有周间的机会我也可能再找时间啊，因为周间跟周末的学习者毕竟是两群人啊，所以也可能什么都有可能，那我们就依着现在的缘做一个好的决定，只是这样。好，那我想这样也算是正式宣布，我们这堂课待会在白板上解释完毕之后，圆满以后就会告一个段落。那么如果各位继续往下面去想要学习所知相跟入所知相，可以去借任何人包括妙老的这个 MP3 录音带，我曾经也用王阴阳的术解释过所知相跟入所知相，之前讲过的唯识教观也是属于一类的，之前讲过的一次应该算是两次的解释密经也算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些呢都请各位可以拿来做听，就像陈老居士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他在元旦假期啊找了我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课程的录音带啊，一气呵成的把它听完，他说因为他也相当有长时间的熏习了，所以如果密集的再把它听过一次，他说他很有收获了。我是觉得如果你能够精进一口气的把它贯彻始终，的确我相信 可以有整理你思绪的作用。不过呢，请各位一定要过滤我实际上每一堂课录下来一些胡说八道跟课程长韩文没关的东西，你就自动要把它忽略掉啊。那盯紧长韩文本身的道理，自己把它连贯起来啊，做一些笔耕整理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啊，不要在那些不必要的那些散心杂话上去花多时间，那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的啊，自己要把心用对地方，这是重点。那我想就这样子做一些心得报告跟交代，希望不是遗言，希望还在周间有继续接这样子的法缘的机会。好，我想相关的话分享就到此。今天呢，我们就讲《色大生论》上礼拜接下来的最后一段文422页，讲阿赖耶识差别门，翻到吗？那么前面一段呢，有很长一段，乌作菩萨举了12个道理啊，一个总相跟12个别相的道理来证明灭尽定佛说事不离身的那个事啊，其实应该要是阿赖耶识。如果只允许是前6世身，有一个总相跟12个别相的道理来证明它不成立，因为在部派佛教都也承认第6意识跟51个心所相应。那么如果阿赖耶识的事不离身的事是第6意识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拒绝51个心所的相应呢？这是个问题嘛，对不对？那从灭尽定出回到3界来的缘起，它的生因缘又是啥子啊，对不对？这是问题所在。所以如果你已经透过灭受想让6世7世的作用不发生，那么它就不可能摄受种子，也就不可能在后时等待3界的缘起又从灭尽定回到3界来啊。所以这种种的道理都证明非要安立阿赖耶识不可，否则缘起的现象解释不通。请注意，解释不通，解释就是依言，解释就是方便，因为它只是佛陀或者是这些圣弟子们为了要让我们末法众生的弟子们能够依着这些道理的说明悟入无生的道理，对不对？而去做的方便。所以如果有人讲阿赖耶识是一种方便施舍，你同不同意？同意。可是这种方便能够达到究竟，能够正胜一地，所以你不必去跟人家辩阿赖耶识有没有，有跟没有是安立的必要跟不必要。如果你不需要安立阿赖耶识能够悟无生，你立根嘛。如果你需要安立阿赖耶识去悟，你也不是顿根嘛，对不对？何必就为了要不要安立阿赖耶识，乃至于要进一步去证明阿赖耶识到底跟如来藏事是一个还是两个，那你学如来藏表示没学通。如来藏也有3种如来藏或2种如来藏的说法，你如果在禅还在3界里面狗狗棍，你的如来藏叫做如来藏。如果你已经开悟了见到了，那么你的如来藏如来藏呢，把如来藏就变成如来藏，因为你可以引生一切的清净善法。所以那个藏那个藏那个字呢，我觉得一字之差啊，一字之差就有很多差别的讲法。那不过就是名言的案例嘛，哪一种话不是方便施舍只是为了开悟见道而安立的名相而已吗？对不对？那你在那边各个没有搞清楚名相背后的实相的道理，然后在那边辩一啊义啊胡说八道半天干嘛呢？这是关键因素。所以不要忘了修行的目标是要悟无生。任何道理对你这件事情没有帮助，请问它立在那里干什么用？当理论吗？做知识吗？当作炫耀的武器吗？这是个问题之所在。那无生是什么东西无生呢？烦恼无生。那烦恼都无生了，圣一地会忽然生吗？ 对不对？当然是一切法无生。那一切法无生，一切法就无恶嘛。那为什么无恶？因为一切法无我嘛。这些道理都是次第可说的，不要在那边变来变去，脑袋瓜总永远转不过来。转在这边干嘛呢？你要问他往哪里去嘛，从哪来嘛，往哪里去就是流转嘛，从哪来就是还灭嘛，赶快就地还家，这个是重点嘛，对不对？在那边变啥变呢？讲什么讲呢？说什么分别呢？讲那么多大道理干嘛呢？你只要这样子思作意习惯了，久久心就清净了，身就清安了。你习惯把身心处在这种清安清净的状况底下，你久了，烦恼的境界现前，他也惹不上来，他也惹不上来。就这样，那你在这个地方越来越得力，就越来越有自信。越有自信，你就越不会骄慢。越不会骄慢，你学习的力量就越有力道。人家讲归讲，你就一直不断的进步就好了。继续用大脑在那边想事情的，就随他想吧。想错方向，继续流转。我只能这样子讲。可是不是不要用大脑，而是要知道大脑在运作新的实相。逆缘起去观，然后就地还家，禅家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回什么家？又说一句话，那多话一句，回如来家。那什么是如来家？啊，又在那边讲，如如不动是什么家？那又废话了。如如不动还有家，对不对？处处家，处处非家，那又是废话一句。懂就懂，不懂也不懂。讲这么多，都在问一件事儿，你心熏习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这段文就跟你讲，阿赖耶识缘起会有三种差别，或者是四种差别。所以他说，复次，此阿赖耶识差别云何？略说因之，或有三种，或有四种建立。那先讲三种了，这三种指的是三种熏习差别。差别的意思就是种类的意思了，种类一、种类二、种类三，所以差别不重要，重点是熏习。熏习就是种子的意思，种子的意思。那么它有三种熏习成就的种子相，哪三种呢？第一个名缘熏习差别，第二个我见熏习差别，第三个有知熏习差别。这是用三种来分类，它标列的三种名称。那么由第一种名缘熏习差别又开成两种，所以它又变成了四种。这四种的前两种引发差别跟意熟差别是从名缘熏习差别分出来的。过去我们也学过引音跟声音，对不对？很久很久以前所造的一个业，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性还没有现行的，那个作业跟熏成就的种子之间的关系就叫做引因，懂吗？然后呢，当你这一生死马上要到下一生去投胎的那个静因叫做声因。我们举过那个引弓射箭的例子，把箭拉开了，让这个箭蓄满了发动箭的力量，那叫引音。那把箭搁在那个箭上面，对不对？然后放旋了，旋的引音的力量就转移到什么箭的身上去，箭就会往前飞一段距离。所以箭能够飞一段距离，这样子的一个因果性就叫声音，懂吗？箭本身不会飞那么远的，对不对？箭本身不会飞那么远的，箭飞那么远其实是以为箭会飞的错误之箭。箭会飞那么远其实是引弓来的力量转移到他身上去，对不对？不是箭自己想飞那么远，有能力飞那么远， 箭本身就是一支箭，你没有让它圆和合，它怎么会飞那么远？懂意思吗？所以箭会飞那么远的升的现象，其实是根本没有自信升的，了解吗？但是你不要跟你讲哦，箭没有飞出去，笑诶，箭搭在弓上面已经放悬了，它又飞得那么远，怎么没有飞出去呢？所以你千万不要跟一个娃娃在人家那个什么产房，人家白胖胖的娃娃生出来了，你说哦，这娃娃没有生出来，你真的有点疯了。随顺世俗，我们都会说那叫做生产嘛，生产是那个时候无因无缘的，就像他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把那个孩子蹦出来吗？不是嘛，就跟那个箭不会没有因没有缘就嘣飞那么远嘛，对不对？那让他能够飞那么远的理由，并不是他出现的理由，是过去造作的一个可能性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呢，那把箭去搭了便车，那把箭去现出那个像，所以大家看见了那个像，就以为箭飞那么远了，娃娃生出来了。可是当妈妈的人总是会很疼惜自己肚子里面生出来这个孩子，比较起不是自己生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爱，对不对？这叫做爱非爱差别。其实这个孩子有他自己生出来的亲姻缘，你不过只是把他生出来的增上缘，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就把他当作是你生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一辈子去宰制他的生命，这就叫做错误。每一个人有自己独立的声音，搭着母亲父亲的便车，有了增上缘，让他有生出来的机会。姑且讲30岁或40岁之前，你的好坏由你的父母亲，由你的原生家庭决定。但是之后呢，你花了30年学这辈子应该有的成熟跟智慧，你如果继续堕落，继续怪你的父母亲，对吗？这就是佛法讲无声的道理。你自己愿意负责任，你就知道你以为的生，其实根本没有你以为生的自信在捆绑你，在限制你，在障碍你。你以为的捆绑、限制跟障碍，都是你自己的成见跟情执造成的。但这些成见跟情执不会无因无缘生的。你的父母亲、你的原生家庭，包括你自己后天的学习，都是因缘。可是真正你不知道的因缘，来自于你自己阿赖耶识当中的亲因缘种子熏习性。我们早知如此，就何必当初了？可是问题，我们只能够后知后觉的活着，多半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不知不觉的活着。